好，我们来看圣经神学当中的一个主题，叫诸约中的国度。圣经神学家高伟勋他这样说，他对圣经叙事的主线呢总结为下面的一句话。我先退一步说哈，不同的圣经神学家呢会有不同的总结，他们不同的总结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话，但是都是有相通之处啊，就是说透过不同的角度切进来的一些的总结。对。神的百姓在神的治理之下，生活在神的土地上，对吧？这是高伟勋的总结，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总结很经典，对不对？神的百姓在神的治理之下，生活在神的土地上，它很明显，它呈现了一个国度的样式，对不对？它呈现了一个盟约的关系，它呈现的是一种。是一个盟约国度的存在的状态。好，我们来想一想，在创世纪伊甸园那里，这个状态是怎么呈现出来的？上一节课我们讲的是神的同在，对吧？但这一节课我们是用同样盟约的方式再捋一遍这段的经文哈，它是重点不一样了。在那里，神的百姓是亚当和夏娃，对不对？在那里，神的治理是，就上帝透过他的话语颁布给亚当，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包括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都可吃，但是那棵树不可吃，这都是神治理的方式，对不对？然后神的百姓生活的土地就是啊，园子，对吧？哎，你能这几个要素全部都能看得见。然后，《创世纪》第六章那里再一次的出现了这个状况：神治理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就是啊，挪亚一家八口，对不对？然后，这挪亚一家八口，上帝给他吩咐的其实还是挺多的，对不对？包括洪水的来临，包括七公七母、一公一母，包括你和你的儿子、儿妇都要进方舟，包括建造方舟的命令。等等，这一切，那神的百姓这个时候生活的土地就是啊，方舟，对不对？神的百姓在神的治理之下，要知道方舟的门是神亲自关上的，表明神有绝对的主权和掌管。生活在神的土地上就是方舟。然后呢，后来到了创世纪12章开始呢，一直到被掳结束，神。的百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后来的整个的12支派，这群百姓，这群百姓生活在神的土地上，那哪里呢？迦南地，对不对？一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生活在这应许之地上，后来他们下到埃及，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他们重回应许之地，对不对？在这里生活在神的土地上。要知道，迦南地是神的土地。然后后来，你知道耶稣的脚走遍了加利利，然后从加利利开始，这个一路进到了犹大耶路撒冷，对不对？在犹大全境，在耶路撒冷。那你看到上帝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呈现出了上帝完美的义仆的形象，完美的百姓的形象。要知道哈，当在圣经神学当中，耶稣基督其实是代表上帝的那个完美的百姓的，对不对？完美的义仆，上帝的完美的那一个的儿子，那他开始，我们透过信心与他联合，就成为了神的百姓，对不对？我们生活在神的土地上，这个时候神的土地是哪里呢？教会中嘛，对，教会中。当然，最终在新天新地那里，神的治理当然体现的非常的多。神的百姓当然就是我们这些所有得救的人，那神的土地就是整个的新天新地。所以高伟勋的总结：神的百姓在神的治下，生活在神的土地上，这是一种约的国度呈现出来的样式，在约的国度当中，它。或许在细节上大同小异， 但是在本质上都是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状态。我记得在第一讲当中，我们对圣经神学做过一个概要哈，说圣经神学是指一种阅读圣经和理解圣经的方法论，对不对？是的，因为或者说是学科，因为借着圣经神学，我们把整本圣经连在一起读，请注意，连在一起读是一种方法论，是一种学科，把圣经看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是在耶稣基督里要成就的一个统一的故事，对吧？这是一个方法论，这是理解圣经的关键。然后第二节课我们又提到说呢，认识圣经神学的两个路径，对吧？一个是释经的路径，一个是故事大纲的路径，对吧？释经的路径啊，历史文法文学题材，大纲的路径就是往后看往前看，对吧？圣经的主线当中，在这一条主线大故事大脉络大框架当中去定位这段经文。任何一段经文都需要这两个来定位，一个是历史文法去定位它，文学题材当然也要定位它哈。另外一个就是大框架大故事大线索去定位它，并且在定位的过程当中尝试的来理解这段经文是如何具体的用这段经文的方式怎么指向基督的，因为每段经文指向基督的具体的点都不一样，对吧？啊，然后呢，我们在那里特别提到了五个路径，一个叫情节，一个叫主题，一个叫应许与应验，一个叫预表，还有一个叫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我们透过了这五个路径来彰显这个大脉络大纲大故事大线索啊，这是五种的方法和五种的路径来彰显这个。所以它不是每一次都是只是预表才能彰显的，情节主题应许应验预表连续性不连续性都能彰显啊。好，那今天在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又提到了一个主题，叫做圣殿的主题，对不对？就是从伊甸园到耶路撒冷整个的脉络的结构。今天我们来看诸约中的国度。在讲诸约中的国度的时候，我需要先退一步来聊一聊这个约的概念哈，圣经神学当中的这个圣约的概念。当然，圣约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你也可以说它是圣经神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因为整个圣经神学脉络呈现的过程常常是用圣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最明显的我们知道神与亚当立工作之约，对不对？神与耶稣基督立救赎之约，对吧？神与他的选民立恩典之约啊，请注意这几个约还是，你可以说它互相交叉，甚至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但是呢，它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它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哈。恩典之约是救赎之约在历史当中的呈现，所以恩典之约是很具体的救赎历史当中一个一个的呈现。那救赎之约当然是在永恒当中，父神与耶稣基督立的，对吧？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恩典之约，我们重点在恩典之约，因为圣经神学它是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脉络嘛。恩典之约主要包括哪几个？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新约，也被称为基督之约，对吧？无论你觉得这道题多简单，考试的时候肯定会考这道题。虽然它足够的简单，但是它也足够的重要哈，就它确实足够的重要啊。好，约的要素，第一，立约的双方是约的要素，对吧？第二，既然是一个约，它有约的内容，对吧？就是约法是约的要素。然后第三，既然有约法，那么这个顺服是什么结果，悖逆是什么结果，也是它的要素。就顺服就蒙福，悖逆就咒诅。好，你看哈，立约的双方，约法以及约的后果，顺服的后果和悖逆的后果，这是盟约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三要素。 当然，不同的神学家会总结的时候会另外加其他的要素，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些的要素都可以归到这三个要素当中的其中的枝节当中去，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要素：立约双方、立约的内容以及这个背约或守约的后果。哎，你刚才发现了，我们把一个很重要的约给漏掉了啊。西乃之约就是摩西之约。哦，对，我退一步说一下哈，有时候呢，他其实用的词汇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他指的是同一件事哈。比如西乃之约就是摩西之约，他用的词汇不一样，但是呢，他是指的同一个约哈。对，基督之约有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叫新约，他用的词汇不一样，但是是一个意思。还有呢，你刚才说
彩虹之约和挪亚之约，
对，彩虹之约就是指的挪亚之约，只是词汇不一样，它就是完全就工作之约就是指的亚当之约，词汇不一样，但是就是完全一个意思。词汇不一样有的时候没办法哈，因为不同的神学家他喜欢用不同的词汇，当然在不同的词汇当中他确实也强调的重点确实是，抱歉，对，强调的重点确实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这一个不同的约呢，它有了不同的名称。好，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的约之后呢，我们落下了一个约没说的吧？哪个约？
工作之约。
对，工作之约没说的吧？其实你去看圣经神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亚当之约常常作为其他所有约的起点，对不对？亚当之约常常是作为所有约的起点的，所有的约几乎都能够从亚当之约那里找到一个原型，找到那个雏形。但是呢，有些圣经神学家呢会说，其他的约确实都有约的三要素，立约的双方、约的内容、约的后果，这个就甚至在文本的这一个的呈现上有明确的形式，在形式上都能体现出来。但是在亚当之约那里，形式上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清晰，但圣经神学家把它跟挪亚之约对照的时候，发现上帝跟挪亚说的话跟亚当说的话几乎是类似的话，所以呢，大家就推回去说，那个在伊甸园里其实跟亚当是有立约的，啊，是有立约的。好，创造本身，你要知道是一个约的结果，你知道吗？是三一神内在的互动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创造本身是三一神互动内在产生出来的一个的对整个与就是他自己的爱溢出来，他自己的那一个满足溢出来的一个结果哈。在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创造亚当夏娃，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万物都是美好的状态，对不对？那堕落呢？堕落其实就是对这一个约的破坏，或者说对创造的破坏。你知道，当人离开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对吧？首先就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他们在园中怎么样？躲藏，对不对？藏在这个树木的后面。躲藏意味着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不再是敞着脸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了，开始是一种畏惧，或者说是一种破裂的疏远的关系。躲藏是一种疏远嘛？不仅神与人是这样，人与人也是如此，对不对？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对吧？它不再是一种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亲密表达，开始是你，首先你赐给我，第二那个女人，我甚至听出来一点奸夫淫妇的味道，你知道吗？就真的就是那种把硬生生的说跟我无关，就你赐的，首先你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跟我没什么关系的，然后在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了，当然最终人与万物的关系也在破裂，对不对？地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哇，这个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啊，你知道这个创造的美好被破坏了，对吧？那自此之后呢，你知道创造和堕落作为整个后续盟约的背景，创造和堕落同时作为背景啊。有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堕落是一个背景，对吧？堕落这个背景就意味着需要什么？需要恩典，需要救赎，对不对？创造这个背景呢，它常容易被忽略，你发现没有？创造的背景叫做即使在堕落的世界当中也依然有许许多多的普遍恩典，在限制罪恶，在护理着这个人，对不对？然后之后是挪亚之约，挪亚之约上帝与挪亚一家八口立约，对吧？洪水是审判，方舟是救赎。洪水彰显神的公义，方舟也彰显神的慈爱，以彩虹作为记号。然后亚伯拉罕之约，上帝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只是代表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的后裔立约，立约的内容是后裔、土地、祝福，对吧？割礼作为记号，那这一个所传递的盟约的内容其实就是那一个后裔、土地、祝福，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因信称义的恩典，万国的福音，对吧？这一个更是希望亚伯拉罕的后代作为一个先知性的角色来祝福万国的。然后呢，之后的摩西之约也叫西乃之约，也叫律法之约哈。这一个是上帝借着摩西这一位中保，请注意，亚伯拉罕之约是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的，摩西之约不是上帝跟摩西立的哈，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的。哎，你说这个重合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对吧？确实有重合，摩西之约的内容的群体跟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的群体是不是重合的？当然是重合的，没问题。但是它依然是两个约哈，依然是两个约，它的受约群体确实是重合的，对吧？至少是绝大多数是重合的，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之约那里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吧？但是呢，摩西之约那里是出了埃及的所有的百姓，其中确实也有血缘上的非以色列人。你理解有这一部分，但是极其的少，对吧？但整体上是重合的。那在这一个摩西之约当中，当然我们会说在西乃山的这一个的显现是一个立约的开始，但是呢，神学家通常会告诉我们这个约呢从出埃及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啊，是上帝先单方面的向他们施恩，对不对？施灾是对埃及的审判，这个彰显上帝的公义，十诫是对这个以色列民的引导，彰显上帝的那个圣洁公义，对吧？逾越节是对上以色列民的救赎，彰显上帝的慈爱。过红海是脱离咒诅，进迦南是得到应许。会幕，安设会幕是圣洁，设立祭司，开始献祭制度是慈爱，十诫是公义。所以这个约是不是比起之前的约来讲，当然安息日是记号，对吧？这个约是不是比起之前的约来讲内容上显得更加的丰富了？是的，在内容上是更加的丰富了，并且摩西之约跟前面所有的约比起来，他第一次有了盟约的那一个完整的形式，就是法版，第一次有了完整的书面的形式。但摩西之前的约其实都是口头上的，对吧？他没有完整的书面的形式，但摩西这里开始有了。然后之后在迦南地，上帝又与大卫和他的后裔立约，对吧？立约的内容就是大卫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宝座上，对吧？并且耶和华的殿宇要被大卫的后裔建立。他的记号是什么呢？不同的神学家会讲到不同的记号，有人认为他的记号是宝座，有人认为他的记号是圣殿啊。总之宝座跟圣殿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你很明显的看见它完全杂糅在一起，就是宝座跟圣殿完全的就是糅合在一起的。后来整个的大卫家的宝座跟这个圣殿的命运也确确实实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大卫之约。后来基督之约就是新约，上帝与基督立约来救赎他的百姓，对不对？这个时候立约的双方是谁？不是我们跟上帝哈，是上帝跟基督，对不对？上帝跟基督立约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其实总结一点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对吧？十字架的救赎，立约的记号就是洗礼跟圣餐啊，这个记号作为那个内容的表达哈。耶稣当然在这里也成全了旧约所有的先知、祭司、君王一切的功用和职分。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约，我多说一点，其实呢，前面所有的约跟这个约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当然，它有它的一脉相承性哈，就是耶稣基督之约呢，跟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都有一个一脉相承性，但是在本质上又是不一样的。我说的这个不一样指的是其他前面的所有的约其实是一个影子，这个才是实体。当我们说影子的时候，在圣经神学当中不是指的它不是真实的哈，这个大家要理解哈，就那个也是真实发生的，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实，对不对？牛羊被杀了是真实的，但是它的意义在基督耶稣那里才得到完全的应验和满足。好，所以呢，在旧约当中呢，有三个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身份哈，都在耶稣基督那里应验了。第一，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其实是一个祭司的身份，你发现没有？因为女人的后裔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救赎亚当夏娃嘛，啊，就是女人后裔要伤蛇的仇，啊，蛇要伤他的脚跟，这是一个蛇伤他的脚跟也是对他的一个逼迫，对吧？所以女人的后裔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救恩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二个身份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更多的体现的是一个万国的一个先知的概念，因为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它其实是一个先知的概念啊，就是向万国传扬。然后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体现的是一个君王的概念，他必永远的坐在王位上，是一个君王的概念。所以在旧约当中最重要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身份，祭司女人的后裔，先知亚伯拉罕的后裔，君王大卫的子孙，这三条的线索呢，最终在基督那里都被指向了耶稣基督。有一本书，是一本非常非常薄的小书哈，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叫做《上帝的大蓝图》。在那本书当中呢，他给对《上帝的蓝图》，其实原名叫《上帝的大蓝图》，对，是吧？中文翻译为《上帝的蓝图》，对吧？哦，对，其实它的原文是《大蓝图》哈。哦，没关系，我们不用再说这个事儿了。我不知道有的时候编辑这个翻译者为什么这样翻译哈，咱就忠于原作者不就可以了吗？
他那个蓝图其实就是大图画意思。
哦，对，是。但是我觉得失去了那个大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是缺了一点这个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失去了那个大的那个概念，可能还是对蓝图本身有这个概念，对吧？好，在那本书当中呢，他把整个的救恩历史的脉络呢分了这个几个国度。他说在伊甸园呢是一个雏形的国度啊，很有意思，对吧？在这个亚当堕落到巴别塔这段时间被描述为叫做失落的国度。在亚伯拉罕到出埃及，亚伯拉罕蒙召到出埃及这段时间被描述为叫做应许的国度，哎，不断的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发出应许，对吧？包括约瑟。然后到了这个约书亚进到了迦南地以及列王时期呢，被描述为叫做局部的国度。哎，这个国度不断的局部的彰显出来了。然后呢，到了这一个国王时期的先知，当然在时间上有点重合，但是呢，在意义上又是另外一个切面，叫做预言的国度。因为在先知的口中，这个国度更多的呈现出了他预言的那个不断的预言这个国度。然后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作者总结叫做同在的国度。然后耶稣升天，赐下圣灵，五旬节，使徒行传，直到基督再来，他总结叫做宣告的国度。最终基督再来掌权新天新地，叫做完美的国度。 我不是说他总结的就一定是标准答案，因为这个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当作者试图用不同的词汇去描述这个国度的时候，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对吧？他试图用了好一系列不同的词汇去描述这些的国度，帮助我们来梳理在不同的救恩历史的阶段，这个国度所呈现出来的样式。所以在这个国度当中呢，我们理解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想要告诉我们，圣经从开始到末了都在彰显神透过他的圣约在一步一步的建立他的国度。所以你就记得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传福音的第一句话说，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八福当中，他不断的提到什么什么样的人，天国是啊他们的，对不对？在整本福音书当中，耶稣常常论到神的国、天国、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对不对？那这都是在描述神的国度，对不对？当然，启示录描述神的国度描述的就更多了，使徒书信当中描述的神的国度更多的聚焦在教会这一个身份、地位、意义和工作上，对吧？所以在这一个国度当中呢，圣约就构成了整个国度的框架，或者整本圣经的框架。因为借着这一个框架的梳理呢，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国度的整个一步一步的彰显。好，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来看这个几个约哈。首先，创造与亚当之约。起初神创造了天地，既然他是创造者，我们提到说那他就一定是君王，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是那个整个宇宙的作者嘛。那在英文当中，英文的语法很有意思哈，那个说作者 author 跟这个权柄权力那个词汇，就是作者的词形的变形变过来的，对吧？叫 authority， 对吧？就是权柄权力嘛，跟那个作者他就是加了一个后缀，就是一个 rity 的一个后缀，就说作者就是有权柄的啊。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呢，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但是有一个细节，他说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亚当夏娃，就赐福给他们，颁布使命，对不对？你要知道，就表明他在亚当夏娃的身上有权柄，因为首先他创造了他们，并且赐福给他们，颁布了具体的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吧？这一个是颁布给他的，不是跟他商量商量要不要生。我要婆婆跟儿媳妇商量还再生了吧。不是的，没有这个商量的，就是这是一个命令，对不对？这是一个命令。所以什么是约呢？当然创世纪的前三章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明确的看到这个约这个词，但是透过后面的亚当这个挪亚之约和亚伯拉罕之约反推回去，能够看到神与亚当立了约。什么是约呢？一位神学家在他这样说，圣经神学新词典这样说，他说呢，约是由一个誓言来确定，被立约的一方或双方保证应许或责任的郑重承诺。为什么他提到一方？当然大部分情况是双方，对吧？他为什么要提到一方或双方呢？你要知道，在整本约当中，在本质上所有的约都是被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是被一方来保证应许和责任的，应许的就是神单方面的不断的保证他的应许，当然另外一方有责任去回应这个约，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你知道在旧约历史当中常常回应的很失败，对不对？即使人回应的很失败，这个约并没有并在本质上这个约并没有失败啊，上帝用新约来这个成就了整个的旧约，对吧？好，整个呢，上帝用他的话语立了约，给亚当也界定了界限。 他给了亚当很多的吩咐，包括修理，包括看守，包括吃鱼不吃，也包括生养，包括治理，很多的内容。所以呢，神学家丹尼尔，这一位神学家这样来描述，他说约呢是对关系的制度化，关系哈，对关系的制度化，所以立约就包括从其他的关系当中分别出来，啊，你发现没有？他其实是在亚伯拉罕、雅各的时代呢，常常说对自己家眷说，你们要除掉外邦的神，要自洁，对吧？在出埃及记旷野里也是，摩西吩咐他们除掉埃及的神，自洁，然后呢，明天啊，上帝要降临在西奈山，对吧？这个关系要确定下来，就要制度化的确定下来，然后呢，把他们从其他的关系当中分别出来。从前以色列人跟埃及法老之间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奴隶主跟奴隶之间的关系，对不对？然后上帝把他们救出来，改变了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请注意哈，在古代埃及王一直认为自己是神，就埃及王一直认为是自己是神哈，就所有埃及的子民都是要敬拜这位神的啊，所以呢，他把他从埃及的这个邪恶的偶像的权下给救出来，来做上帝自己来做他们的神，然后并且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用一个道德上的约束力的一个协定，在这一个关系当中设立界限，确定权柄。你去仔细就去读十诫的时候很有意思，十诫就是一个约的一个典型的文本，非常典型的文本。比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立约双方都提到了我是你们的神，我跟你们的关系，对吧？立约的序言里面有这个宗主国曾经对你们所做的恩慈的内容，曾将你们从埃及之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你们要怎么做，接下来就是正文了，对不对？正文就是那个约的条款啊，并且在这个约的条款当中，这个不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当做什么，就罗列的非常的清晰。好，透过这个约呢，我们会看到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人不断的撕毁上帝的约，对不对？人不断的撕毁上帝的约，人自己为自己立下另外的宪章，人自己加冕成为自己的国王。所以你知道摩西说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这背叛的人，你们这应着景象的子民和百姓，你们这悖逆的百姓。背叛这个字哈，其实就是类似于叛国罪的那个描述，就是你们其实是背叛了你们的王。要知道在古代背叛王哈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罪，叫背叛王啊。所以呢即使如此，他们的背叛成功了吗？并没有成功啊。他们成功的让脱离了上帝这个王了吗？没有，其实剑仍然在神的手中，他们仍然在上帝的王权之下，对不对？啊，亚当夏娃虽然背叛神，但是还是没有成功。后来挪亚之约也是如此，你去看挪亚之约的时候，上帝跟挪亚的用词几乎跟亚当的用词几乎是一样的。啊，神就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啊，跟亚当的用词是差不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到说，挪亚之约虽然是在人犯罪之后立的，但是从内容上它也不断的更新了亚当之约。挪亚就是新的亚当，对吧？神的治理开始从挪亚而来，神用洪水毁灭了世界，然后在这个新创造的世界当中，挪亚一家成为了新起点，对吧？挪亚出了方舟之后，你会发现上帝对挪亚的话基本上就是对亚当的话的翻版，表明挪亚就是新亚当，并且挪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去带领全家敬拜神，对不对？ 带领全家敬拜神。当然后面的葡萄园醉酒事件破坏了这一件事情。后来的亚伯拉罕之约，上帝对他说要成为大国，赐福给他，你的后裔得福，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我要赐给你后裔，我要与你立约，你的后裔要繁多，国度君王从你而出。那整一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也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如同新的亚当，新的族类。他因为上帝要在这里从万国当中建立一国，从万民当中建立一民，建立一个新的族类，对不对？来跟他们来立约。我们来总结一下哈，神与亚当和挪亚所立的约呢，在神学家称他们叫做普遍之约。为什么叫普遍之约呢？因为亚当和挪亚当时代表的都是全人类，对不对？全人类。神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呢，就进入了叫做特殊之约，或者叫特别之约啊，普遍之约跟特殊之约的关系。那这些盟约不是在跟全人类立了，而是跟他所拣选的那一群人来立。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前面的时候，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呢，巴别塔之后的世界呢，它描述说个人随着自己的宗族邦国来建立国家的吧，海岛在各个地方建立国家，然后跳到十二章说，哎，独独从其中的一个地方的一家那里呼召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啊，很明显的有这样一个脉络哈。所以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基督之约都可以称之为叫做特殊之约啊，特殊之约。那我们就留意一下普遍之约跟特殊之约的关系。在普遍之约当中，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要他们生养众多，这是普遍之约。神就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九章，这是啊特殊之约，普遍之约。然后呢，到了十二章那里开始，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开始特独特的一个人称代词了，你，对吧？我微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我要叫你的后裔繁多，你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等等，要迦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你很明显的看出来这是一个独特的，对不对？那普遍之约跟特殊之约的关系是什么呢？创世纪的第一章不，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九章那里，神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是神的命令。但是到了十二章之后呢，以及后面的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命令全部变成了应许。最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说，生养众多这件事在亚当和挪亚那里是一个普遍的一个命令，但是到了这个亚伯拉罕那里和大卫那里都是一个应许，就你的儿子，你要得一个后裔啊，你的儿子要坐在王位上，这其实是一个应许，对不对？因为这意味着神独特的要借着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后裔来成就他在创造当中的命令，来成就他在审判当中的命令。所以普遍之约跟特殊之约有一个关系，就是普遍之约当中神所命令的人要去遵守的责任，成了特别之约当中神要去成就的应许。这是一个区别。从前在普遍之约人要遵守的责任，到了特殊之约当中成了神要去成就的应许。为什么？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那个命令做了一个转化，转化为说人其实常常的没有办法借着遵行神的命令去完成神的计划，但是神要借着他的应许的实现来完成神的计划。所以于是到了特殊之约当中的这一个的应许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应许有了障碍，对不对？第一个应许的障碍是什么？对，就是他老婆不生育。上帝应许他说，你要儿子要 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要天上的星，要海边的沙，对吧？这是上帝的应许。但是撒拉却啊不生育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啊，或者说最大的阻碍，因为这个跟应许的现实正好相悖嘛，对吧？啊，就好像说上帝告诉我们说，所有信靠他的人将要得到永生、基业、荣耀、这个奖赏一切，对吧？然后呢，然后教会在地上就是受苦的，对不对？要知道教会在地上主要的责任是受苦，主要的义务、主要的使命是受苦，是不是正好跟上帝的应许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悖啊？因为上帝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借着受苦来实现他自己的荣耀。当然到了出埃及记那里，我们提到说满了埃及地在某个角度来讲实现了一点点上帝的应许，神特别拣选他的百姓，神特别的拣选他的百姓，在特殊之约当中让他的百姓成为一个人类的样板，新人类的一个样板和典范，他们要成为一个独特的国度，然后来反映神本来要全人类成为的样式，就是荣耀神，彰显神的形象和样式。这是本来上帝给亚当和挪亚的一个使命，但是上帝拣选了这样一个族类来成就这件事情。到了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那里，要知道哈，有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其实是有重叠的地方的，无论是受众群体还是一些的，包括一些的连续性是有重叠之处的。但是呢有一个区别在于，其实呢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在历史脉络当中都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诸般的应验的一个实现。你发现没有，在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那里基本上不断的在实现亚伯拉罕之约，比如说百姓和土地是摩西之约当中能够看出来的结果，对吧？是不是部分的实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这个子孙和土地，对不对？大卫之约部分实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的儿子的那一个的这个应许，对不对？啊，你的儿子要使万国得福啊。所以呢，并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摩西之约是对大卫之约的守护。大卫之约是需要被守护的，对不对？那先知通常如何守护大卫之约呢？常常宣讲的是啊，摩西之约来守护大卫之约，对不对？不断的宣讲神的律法，责备罪恶，呼吁悔改，指出盼望，来守护那个大卫之约啊。所以这几个约呢，常常它不是说有了大卫之约之后，摩西之约就完全给取消了，不是的，他只不过退居了幕布，成为了一个大卫之约的背景，但是这个背景并没有消失，这个背景一直在那里，对不对？先知宣讲大摩西之约生命记嘛，来去这个守护大卫之约啊，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的错综复杂的。我记得我讲先知书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哈，忘了是哪位神学家提到的，他说呢，其实呢，先知是站在这一个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的基础之上来宣讲摩西之约。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之约告诉他们的是一个恩典、万国的应许、子孙后裔、土地；大卫之约告诉他们的是一位君王、君临天下，对不对？那在站在这两个约上，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约常常彰显的是上帝的那一个的恩典、应许、奖赏、祝福、蒙福，对吧？啊，但是呢，这一个更多的强调神单方面的，对不对？但是摩西之约呢？摩西之约不断的强调了互动，对吧？人 面对上帝当尽的责任和本分。在这一个当尽的责任和本分当中，先知站在亚伯拉罕之约和摩西大卫之约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去宣讲摩西之约，让他们呼吁他们悔改，是基于上帝对他们的那个爱和恩典啊。然后在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当中，不断的出现的是儿子。嗯，很有意思啊。我们从前只以为说大卫之约常常出现儿子这个关键词，对吧？就摩西之约同样的，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要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子民，对吧？然后当然大卫之约儿子出现的就更多了，对吧？你的儿子要永远的坐在你的王位上。哎，为什么他不断的出现这一个呢？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一个儿子的应许来实现他对整个的以色列的命令。应许之子的概念不仅出现在摩西之约和大卫之约那里，同样出现在了亚伯拉罕之约那里，你发现没有？应许之子嘛，以撒就是应许之子，对不对？在某个角度来讲呢，整本圣经常常从起初到末后指向各种各样的应许之子都出来了，对吧？有一些是虚假的应许之子，有一些是真实的。比如说该隐出生的时候，夏娃以为说这是应许之子，后来发现不是，对吧？其实赛特才是，赛特是应许之子。后来呢，这个以撒是应许之子，对吧？雅各很明显也是应许之子。什么概念呢？就是还没出生的时候就说拣选了他，他要这个承受这个恩典的盟约。然后呢，后来的撒母耳是应许之子，就是还没出生之前就告诉他说这个人不一样。到新约当中，你知道施洗约翰是应许之子，对吧？这个还没，通常应许之子的妈妈生孩子都比较困难，就是说这个不是人间做成的，对吧？这个都是上帝亲自赐给人类历史当中的啊。当然耶稣是应许之子，耶稣是真正的那一个应许之子，对吧？好，那在这一个应许之子当中呢，他不断的呈现出来了他的那一个新亚当、新以色列的那个形象。所以当他真正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耶稣到来的时候所谓的新约并不太新。为什么？因为这个新约也不过是在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个新约，对不对？哎，在旧约当中，上帝曾经让这个耶利米预言说，有一个新约，神的百姓在神公义的治理的之下，这个活在神的土地上。耶利米书31章那里说，我要与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什么呢？当然，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内容不新吧？这个内容其实就是出埃及说的话，对吧？但是呢，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心板上。其实呢，这个内容也不太新，但只是这个形式新了。以前律法是石板上，或者做成这个额上、手臂上，做成袋子，做成衣服穿在身上，对吧？现在呢，那些都是外在的嘛，石板也好，袋子也好，都是外在的。那新板呢？新版是表明是内在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旧约需要律法，新约不需要律法了，不是，律法没有消除，只不过一个在新版上，一个在石板上，对吧？并且呢，他们说他们在这个群约的群体当中来敬拜神和认识神的时候，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自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这个其实是上帝的恩典眷顾他们，使他们认识神。然后呢，这个约所设立的根基是什么呢？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所以从旧约到新约的变化，不意味着旧约需要律法，新约不需要了，照常需要的，这个新约有律法的。不意味着旧约是一个群体性，新约是一个个人性的，不过新约也是群体性的。你要知道新约其实是群体性的哈。上帝从来没有跟你立过什么约，上帝是跟基督立约，而所有在基督里的就是教会嘛， 神的子民就是在这个约中的子民。有一个弟兄有一次来跑来问我说，哎，上帝跟我立约，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哈，不是上帝跟个人的一个基督徒立约，上帝是在这个约中来救赎了你，对吧？来拯救了你，来赦免了你，来这个这个约的群体是教会，对吧？或者是教会的头基督啊，教会作为他的身体，然后是这个约的子民。然后呢，这个变化也不意味着旧约需要顺服，新约不需要顺服了啊。所以三个误解哈，旧约需要律法，新约不需要了，不是的。旧约是群体的，新约是个人的，不是的。旧约需要顺服，新约不需要顺服，也不是的。同样是需要顺服的，对不对？甚至新约的顺服的要求度是更大的啊。相反，从摩西之约到新约，以色列的顺服和国度的生活不再取决于他们对约的持守能力，而是取决于神的赦罪之恩和神的灵。换句话说，到了新约之后，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守约的能力，而是取决于耶稣基督他守约的能力，以及耶稣基督的赦免之恩和圣灵与我们同在，作为字，对吧？作为凭据啊。并且神的命令进一步的这个过渡到神应许的实现了，当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当了这个责任，对不对？耶稣基督实现了那个应许，耶稣基督遵守了那个命令。要知道，耶稣基督既遵守了普遍之约的命令，耶稣基督也实现了特殊之约的应许。因为普遍之约是命令，特殊之约是应许嘛。在命令上耶稣基督都遵守了，在应许上耶稣基督都实现了。所以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谁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他的身份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是耶稣基督的，但是用两个定语来定他，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家谱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家谱这个字呢，其实是指的关于什么什么的书啊，关于创造的书，你知道吗？希腊文很有意思哈，这个对，你们都在学希腊文的吧 ？Biblos， 哎，大家记得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Biblos， 啊，没学，就关于什么什么的书，对吧？还有呢，还有一个叫做Genesis 就是这个家谱，对 ，Genesis。其实它不仅有家谱的意思，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创世纪，就创造，对，啊 ，Genesis。当然它不同的阳性单数，单数、复数、阴性都不一样哈。但是呢，这个词呢，既是创造的意思，又是啊家谱的意思。啊，所以呢，关于家谱的书，就是关于创造的书，什么什么的家谱，就是创造的家谱。这个短语在创世纪当中，每一次家谱前面都有这一个的短语，就关于家谱的书。所以，这一个马太福音呢，用了这个词汇，如果直译的话，应该这样翻译：下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创世的书，耶稣基督的家谱的书。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是一位新亚当啊，他不仅是新亚当，他也还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还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你第一次在马太福音那里把女人的后裔，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连在一起，让我们看见这一个人。然后当他下到埃及出来的时候，第二章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又表明他是新以色列。所以你看这个身份呼之欲出了哈，新亚当，新创造，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新的以色列。特别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那里，他不断的一些事迹来彰显他确确实实是新的以色列。比如说他去到旷野被魔鬼试探了40天，这个很明显你想到了，第一你想到了亚当在伊甸园里被撒旦试探引诱，第二个你想到了 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在试探引诱当中，而我们让我们真正欣慰的是什么？就是从前的亚当和从前的以色列都失败了，对吧？没有胜过撒旦的试探和引诱，没有胜过旷野的这个试炼，但是这位新亚当和新以色列胜过了撒旦的试探和引诱，胜过了旷野的试炼。所以他说了一句话，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就是律法在这个犹太典籍的理解当中就是指的摩西五经，先知就是指的除了摩西五经之外的这个其他的书卷。当然有些书卷呢，他又把这个智慧书单列叫做圣卷啊，就是诗篇箴言约伯记啦，这个雅歌啦，传道书啦，叫做圣卷。但是有一些的分法也把他们归到先知书那里，就前先知书后先知书那里分过去的。总之无论怎么个分法，这句话一定是意味着耶稣对旧约的实现和应验，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血建立了他的国度，而他的国度被建立起来，教会在他的心意当中被建立。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新的人类，新的儿子，新的以色列，新的应许之子，他建造了这个国度，神的百姓在神的治理之下，活在神的土地上。在新约当中，这一个不断的扩展的这一个神的土地，到了新天新地那里，你会发现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对不对？然后到了新天新地那里，一切都完美的呈现出来这一个的国度的样式。甚至他说了一句话叫做，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他描述的是用一个国的概念来描述的。所以新天新地不仅用一个新创造来描述，用新圣殿来描述，用新城来描述，也用一个新的国度来描述。